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这个字你不能不知道。那今天我们要学的字呢，就是 kindness。小朋友们大概听说了很多 kind， 就是这个人特别好，特别善良。那 kindness 呢，就是恩慈、友好、善意、仁慈，还有所有的这些良善的行为，都能够称之为 kindness。那 kind， 我们说啊，那个人特别的 kind， 他还不只说哦，那个人特别的 nice。Nice 呢，就是还不错，是个好人。但是 kind 呢，却是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美好的字。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叫做 hesed， 它表达的是神的性情，就是满有恩慈，充分的体现了神的那个怜悯、良善、恩慈的那个性情。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kindness。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名字叫做冷山。它的名字就好像它的性情一样的，非常的冰冷孤独，因为它高耸入云，常年都在云层之上，所以呀，很少有人看得到它顶部的面貌。而在山脚之下呢，有一个冷村，正好在冷泉的旁边。就如同这个山所带给人的感受一样，整个村庄虽然很多的居民，但是看起来却非常的冷清，因为各户与各家之间没有任何的交往。人们忙忙碌碌地在做自己的事，却很少听到欢声笑语。直到村庄里移民来了一户新的人家，这一家三口有爸爸有妈妈，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笑的小女孩。迎着她灿烂的微笑，还有总是表达出来的一种良善，很快地在村庄里就出了名。可是他的行为和他的整个态度也常常让人觉得与这个村庄格格不入。笑笑宝贝，你今天出去玩吗？为什么吃过早餐了还待在家里呢？听到妈妈的话，小女孩笑笑似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的快快乐乐的就出门了。她今天若有所思的坐在窗前，妈妈，我真的觉得有点累，为什么总是我主动的要出去和小朋友们打招呼，去找人玩，或者为邻居做事呢？我也需要有人主动的向我表达他们的善意啊。如果总这样，我真的觉得太累了。笑笑，你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给你取名叫笑笑吗？是因为你们希望我保持我的微笑和善意， 这样只要有人看到我，就会带给他们脸上一丝笑容。
对呀，宝贝，那你觉得这个冷村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妈妈，我觉得他们真的需要微笑，他们需要更多的欢笑，他们需要更多的交流，也需要更多的善意。
那你觉得，如果我们期待他人对我们也微笑，也有善意的话，我们坐在家里干等，你觉得会有什么效果呢？
可能永远都等不到吧。
宝贝儿啊，不要泄气，因为总有一天，所有的这些良善都会变成一个美丽的循环。你记得妈妈跟你说过的吗？爱才能够带出良性的美好的循环。
如果连我们美丽可爱的笑笑都不再笑了，我们怎么能够期待这个冷村变成一个热闹非凡的、充满欢声笑语的温暖的村落呢？对吗？好吧，妈妈，我就相信你一次。今天我最后出门一次，看看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吧。
于是笑笑带着妈妈一大早就烘焙好的饼干，又穿上了自己厚厚的大衣，蹦蹦跳跳的出门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把饼干送到所有我想结识的好朋友的家中，我希望他们接受饼干的同时也能够接受我。
可是走了还不到一个小小的街口，他居然看见在路边上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看起来特别孤独的、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小孩正蹲在街角口哭呢。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哭啊？你是迷路了吗？不是，我爸爸妈妈都已经生病纷纷去世了，我是隔壁村庄黑村寻找过来的。我们的村庄因为终年不见阳光，大家都已经纷纷的搬离了，可是现在我无家可归。我本来以为来到冷村至少能够找到食物，可是没有一家人愿意接受我。
欢迎，欢迎到我们家来吧，我也缺少朋友，而且我也在这里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欢迎到我们家来，我会把你当成亲姐妹一样看待的，而且这是妈妈做的饼干，你要不要先吃一点垫垫肚子？
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真的，当然是真的了。
笑笑二话不说带起了这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直奔回自己的家。不仅如此，笑笑把自己温暖的房间让出来，把自己最好的衣服也拿出来跟这个小孩分享。很快这个举动就传遍了整个村庄，大家觉得太好奇了，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笑笑能够这么做呢？但是从那一天开始，似乎有一种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村庄里不管谁有什么事，都愿意来到笑笑的家，询问他的爸爸妈妈，还有笑笑，以及他们家新成员的意见和帮助。而如果当笑笑家真的有事情，需要邻居帮助的时候，他们发现，真的没有任何人会拒绝他们。就这样一个又一个良善的事情持续不断地在村庄当中悄然地进行着，发生着，每一个人都在改变着。亲爱的小朋友，你听到这样的一则小故事，是否也会觉得很受感动呢？其实良善这个行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人类的世界之所以现在仍然还能够继续的存在进行着，首先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良善和恩慈当中，是因为他的 kindness， 他的慈怜，我们才不致灭绝。而对于人类自己本身来说，也正因为神放在我们里面那个良心，那一颗向往善良善意的心， 使我们虽然被罪隔绝远离神了，但是内心还是不由自主的会被恩慈良善给深深的触动。在我们今天的哥罗西书3:12-13里面，真儿特别的鼓励小朋友们能够看到，如果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你真的会发现，爱的的确确是以恩慈来作为表达的。虽然恩慈只是爱的一个侧面，但是恩慈也可以完全的彰显出神的在那个永恒里面向人所持续不断发出的信号和他那不变的性情。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拥有这个特色。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追求在神面前过一个充满 kindness 的生活呢？不管环境如何，不管他人待你是否刻薄，你是否祈求神将爱赐在你的心中，让你成为一个充满 kindness、 充满恩慈的人呢？我们一起来读英文 ESV 版本的 Colossians chapter 3 verse 12-13。 Put on then as God's chosen ones, holy and beloved, compassionate hearts, kindness, humility, meekness, and patience. 愿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全新的样式，能够活出神的恩慈来。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
我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真爱住我家母亲节的特辑。哎呀，我这颗老母亲的心啊，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而且也有好有坏的一种心态，叫做胜负心。哎呀，关于胜负心呢，其实真儿必须承认说我自己也是有的，因为胜负心是每一个人心灵里面渴望得胜、渴望获胜、获得优势的一种心态。那这种强烈的意愿或决心，往往会让一个人在比赛、竞争或者是挑战当中去获胜，或者是可以胜过他自己，可以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进步。但是，正儿要说，当这种心态过于强烈，并且完全失控的时候呢，他就会成为一种偶像敬拜，也就是说，他满足的就不再是荣耀上帝，不再是胜过老我，不再是突破和成长了，而是满足了自我的荣耀，成为虚荣心的一个工具了。那这样的一个分寸该如何拿捏呢？这就是今天正儿想跟亲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的。比如说啊，正儿的大女儿最近正在预备她的模拟法庭辩论赛的这个角色。正儿看她呢，因为神给了她一个恩赐，就是有超凡的记忆力以及非常美好的口才，所以当然他的整个团队呢就选他作为检察官，负责整个案情的检控以及法庭的陈述。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非常的努力，做了许许多多的预备的工作，正儿也非常的以他为荣。不过在看他准备的过程当中呢，他好像过度的实力了，有些时候表现出来非得要赢的那个感觉。所以正儿有一次呢，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就告诉他说，孩子，你现在参与在这整个案情陈述和整个模拟法庭这一个项目当中的时候，你最大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我要赢。 然后这个时候正儿就提醒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目标是要赢的时候，如果你赢不了，或者是你得胜了，不管哪一种结果，其实你都会发现你已经失去了参与的过程当中那一种快乐、美好以及学习的心态，因为你一心想着打败敌人。当时我的女儿就说，妈妈，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参与的过程当中难道不想赢吗？我说不，我当然如果参与在一个比赛当中是想要赢的，人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如果你的最高的目标是要赢的话，你必定是输不起的人，因为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所有事情，包括吃喝拉撒睡这么简单和微小的事情，都只应当有唯一的一个目标，那就是荣耀神。当你只想赢，你认为输了就没有办法带给你心里满足的时候，你其实是取代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角色，你要得到的荣耀会只归给你自己。当时我的女儿说，不会啊，我还是一样的会归荣耀给神呢。那这个时候我就问她说，那你有没有问过说，神啊，你的旨意是要我一定要赢吗？还是说当别人赢的时候，或许我输了也不一定不是你的旨意呢？在这个时候女儿就开始思考了。其实她什么都知道，只是胜负心来的时候会让我们忘记我最终的最高的目标是什么。这也是正儿提醒我们所有做妈妈的，好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养育敬虔的后代，我们要把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我要按照神的心意养育我的孩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因为极其强烈的胜负心而忘记了我最终的最终极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今天早上呢，珍儿在离开家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原来是我的母校呢颁给我一个特殊的奖项，而这个特殊的奖项呢，他们希望是给我一个惊喜，所以就来问我说，当我去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会不会去参加前一天的毕业生的校会，因为所有这些大奖的颁奖典礼是在校会上进行，而不是在毕业典礼上进行。当时我告诉这位打电话的同工说，哦，真抱歉，因为我全家的机票订的是只能够去参加毕业典礼的，所以我会错过毕业的校会。那当时这一个姐妹就非常可惜地说，哎呀，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奖项，我们真的非常的希望你可以来参加。可是珍儿就说，哦，其实没有关系的，这个不重要。当放下电话之后呢，珍儿在思想，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不十分的在意这些各种各样的奖项了呢？很有趣啊，到现在珍儿还记得我在上学前班的时候，有一次看到学校高年级的同学得了一个全校的大奖，当时那个那么幼小的我就心里暗下决心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拿到那个奖项。所以珍儿自己知道我里面是有胜负心的，而这个胜负心呢，不一定是要把别人比下去，而是我知道一旦进入到争竞的这种状态当中，我会保持专注，注意力的集中，为了达成目标而不懈的努力。所以有可能我常常在各种各样的争竞或者是挑战当中获胜了，得到了某些的奖项，是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很羡慕的。但是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珍儿心里面渐渐的对这些东西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当珍儿意识到一个不小心这个胜负心会让我里面的虚荣心发动的时候，那胜负心本来并没有对错，它却会成为我的一个试探，所以我就会刻意的远离他。
聊聊儿，话话女， 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可是远离却并不代表说你对你自己的生命，你对你自己的状态没有要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寸的拿捏要把握住了。因为一个好的胜负心往往是与竞争、胜利和成功密切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各种挑战时候存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还有不断地激发我们里面的动力，要往前迈进，要突破，要成长。但是如果我们搞不清楚我们胜负心的最终极的目标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为了荣耀基督，那我们很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迷失了方向，并且呢会很深很深地伤害到自己，伤害到他人，伤害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就像真儿怎么去教导我自己的女儿一样，她现在才14岁，她是不能够完全理解怎么去把握，怎么去拿捏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常常在旁边去监督，去鼓励，去包容，并且也让他们看到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全人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赤露敞开是好的无比的。他可以把他自己摔跤必然要得胜的这种雅各的心态彰显出来，但是同时他的这一生也要知道，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胜负心一定要得胜的话，很有可能我们要一辈子瘸腿，像雅各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也能够真正的顺服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会拥有基督的生命，像他所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说白了，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来说，最大最难的挑战就是胜过我们自己里面那一个由于罪所污染和扭曲过的胜负心，很容易让我们骄傲、自满、争竞、嫉妒、纷争，并且最后落入荣耀自己的这个虚荣光景当中。真儿和自己的女儿聊天的过程当中，她也承认说，由于她的胜负心极强，由于她的竞争力太强了，所以她和身周围朋友的关系呢也会有一些紧张，因为他人会对她产生一种敌对的感觉，他们总觉得只要有我女儿存在的地方就没有他们的出头之日。但是真儿鼓励女儿想，如果她从团队、从生命、从关系的角度去思考，她该如何参与在她自己和别人的这个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那很有可能神会用她的这一个领导力，神会用她的才干去祝福其他人，而整个团队的合作呢就可以更加的顺畅，更加的进入到一种双赢的局面。非常感恩的就是女儿听了我的建议，当她完完全全把自己要赢的这种心态放下来的时候，她想到的就是整个团队必须要在模拟法庭的这一个项目上面能够完完全全的发挥到每一个人的功用。于是呢，他们在合作和协作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合一，也越来越有默契。下周呢，他们就要进行真正的法庭的辩论赛了，真儿真的是十分的期待看到他们全团队的9个孩子如何导正他们的终极目标，为了荣耀神，为了让神的名能够在全地被高举，而去做到最大的努力和最辛劳的付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不断地被我们里面的胜负心激励，去追求更高的目标，达到更大的成就，同时也会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更积极的人际的关系。 如果做母亲的，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去思想我如何去祝福帮助我身周围的人，我的姐妹们和我同做妈妈的，还有呢我身边的无论是丈夫儿女还是延伸的家庭还是我的邻居们，可以透过我柔和谦卑的生命不断地鼓励他们积极地向前，让这种心态成为一个积极的能量，让人透过我们喜乐积极的向上的一种生命状态，大家都能够不再躺平，都能够朝着基督的标杆直奔。这就是在这个母亲节，珍儿鼓励大家用讨神喜悦的胜负心，为主名的缘故努力的奔跑。
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误解让我们暂时分开，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真理是一个爱，天空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暂时分开，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真理是一个爱，天空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像亲人一样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哈利路亚，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